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5月1号，星期五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21.11点，涨幅0.29%。指数今天刷新7272点高点后，形成较长上影线。这种冲高回落的上影线，说明日内空头反扑，上涨不是太连贯，多头冲高失败了。这个是超短线空头的信号。标普指数强势上涨，可能面临短期调整，但是大方向仍然是上涨的。我没有看到什么重大利空可以扭转当前强势上涨的趋势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222.13点，涨幅0.89%。纳指的上影线比标普短一点，短线趋势也会好一点。这是纳指第六根阳线，连续出现阳线是短线强势的标志。今天纳指还如预期一样果断突破25000点，首次拿下关键整数大关，下周预计纳指还将惯性上涨。道琼斯指数今天下跌152.87点，跌幅0.31%，出现了纳指最强、标普次之、道指下跌的结构，这个是整体有利的组合。当科技股涨，传统老灯不涨时，美股的上涨趋势会可靠一些，因为老灯股撑不起美股大盘。本周五大科技股公布财报结果，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将决定美股还能涨多高和多久，这个数字就是资本支出总量。美股四大科技巨头公布了今年资本支出总额，预计将突破7250亿美元，每个都拿出了家底儿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亚马逊资本支出2000亿，谷歌1900亿，Meta 1450亿，微软可能也会达到1900亿。市场除了谷歌给予肯定，股价大涨之外啊，其他三家云服务巨头基本上财报后都是下跌的。但是这个7250亿是美股整体大涨的关键数字，我们要感谢这四家公司。因为这钱要花在哪里呢？数据中心。那数据中心除了房子，主要值钱的就是硬件，CPU、GPU、内存、硬盘、冷却系统、机架、线缆等等。数据中心大规模投资，有人花钱就有人在收钱。于是这7250亿就是这些半导体公司会收到的营业收入。过去几年，科技巨头的 CAPEX 年年增长，所以半导体公司的业绩也就年年增长。半导体公司业绩增长，费城半导体指数30只成分股就一直涨。科技股当中，半导体是美股的重要板块，股王就是半导体龙头。那么市场大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，云巨头增加资本支出 CAPEX， 半导体业绩增长，股价上涨，美股大盘上涨。等哪一天云巨头的资本支出增长速度放缓，那么美股上涨也就要告一段落了。我查了一下，以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和 Meta 为主的云巨头可能会维持资本支出到2027年或2028年，而2026年因为数据已经公布，今年的金额基本上稳了。数据中心的出租率只要还很高，剩余还没有履约的订单还很高，那数据中心的投资扩张就还会继续。目前微软有5300亿，谷歌有4600亿，亚马逊有1850亿，这些剩余履约的义务啊，也就是 RPO， 合计超过了10000亿。如果市场上数据中心的出租率下降了，显卡每小时租金越来越便宜，或者 token 的价格大幅下跌，那么云巨头就有可能会削减资本支出。另外，如果股价老是下跌，云服务多赚钱的速度老是赶不上资本支出花钱的速度，在股东会的压力下，云巨头也有可能会削减或者是不再增加资本支出。资本支出养活了半导体产业，成为美股持续上涨的关键原动力。一旦资本支出总量开始放缓，美股的上涨就会停滞。今天提出这一研究结论，并不是说今年资本支出就会见顶，而是说未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四大科技巨头的资本支出计划，即便你不持有这四只股票。本周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，鲍威尔完成最后一次记者会讲话，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成为美股的扰动因素，而伊朗战争也没有重新开打的迹象。 美国政府官员称对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。美国总统对外军事行动如果超过60天需要国会授权。但美国国防部长称4月7号停火之后这个时间就暂停了。眼下川普政府无需就战争寻求国会授权。众议院院长约翰逊称国会没有必要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，因为目前美国没有处于战争状态。同时伊朗提出新的谈判提议由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，具体内容没有详细公布，只看到川普表示并不满意。伊朗提出了三段式退出方案啊，先是互相停战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然后伊朗才愿意开始讨论核计划问题。这样的方案显然没有办法被白宫所接受，互相开放海峡相当于就让伊朗在经济上缓过一口气了。而现在呢，川普其实就是要断其粮草，让他不攻自破。另外有一则消息说川普将于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，这个是3月底访华计划的推迟版本，当时说战争焦灼跑不开。那么既然说是本月中旬川普要访华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半个月停火状态将会维持呢？我觉得大概率会维持停火，但达不成任何谈判成果。巨头财报发完，美联储议息会议开完，战争也暂停了，哎，好像没有什么消息能阻止大盘上涨了。正在此时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关税战又开始了。今天川普表示将提高欧盟汽车关税，川普很高兴地宣布下周将提高对欧盟汽车和卡车的关税，从 15% 提高到 25%。 原因是美国与欧盟签订了贸易协定，但川普说欧盟没有遵守协议。关税是2025年美股黄金坑的主要外力，伊朗战争是2026年黄金坑的重要原因，每年来一个也挺好的啊。二月份软件股结构性大跌，引起投资者对软件板块可能会灭顶之灾的关注。当时有一个蓝色猫头鹰的基金公司被巨额赎回，于是就冻结了投资者赎回。这个事情在二月份引起舆论关注。最近这些私募信贷基金正在说服投资者说软件行业没有那么惨，别急着撤资。巴克莱分析师估计软件公司可能占这些商业贷款的 20% 以上，研究结果显示投资中只有一小部分面临风险。黑石的私募基金当中因人工智能不利影响的投资占比不到 5%。 黑石认为软件行业将不得不适应人工智能。另外一家私募基金 Ares Capital 的 CEO 表示，并非所有软件公司都面临被人工智能颠覆的风险，事实上很多公司正在拥抱人工智能并实现了增长。私募信贷风险这件事儿，曾经鲍威尔在讲话中提到过，美联储正在关注这样的风险。同时软件股大跌到底是不是市场的差错，目前还很难说。如果市场过度反应，那么软件股糟糕的表现则会成为低价买入的机会。从巴克莱、黑石、蓝色猫头鹰和 Ares 等公司的研究来看，软件股并没有到全行业崩溃的程度。今年以来股市欺软怕硬，软件股下跌，硬件股大涨。那么软件股下跌了，相对便宜了，板块里面必然会存在一些有投资价值的个股。科技巨头披露完财报，二三线公司也会陆续提交业绩，这里边就会有大量的软件公司。我认为软件板块的个股也会逐渐分化， AI 赋能成功的会恢复强势，被 AI 替代的最后可能会跌跌不休。闪迪 SNDK 目标价有人喊到2000，这个是分析师最高的一个目标价，平均也有1409，最低目标价是1100。花旗分析师将闪迪的目标价上调到了1300。 SNDK 昨天财报盘后下跌，但今天以上涨 8.25% 收盘，强势依旧。有没有可能快速上涨到1400以上呢？那当然是有的啊，财报的不确定性风险过去，股价仍然维持主升浪，那就会不断拉高，吸引散户进场。而且股价在上涨初期往往非常犹豫， 在上涨的末期往往非常疯狂。下周没有特别大的财报，但是有几只明星股公布业绩。比较重要的是 AMD， 5月5号同天公布财报的还有 Shopify、SMCI 和 PayPal。散户热捧的 PRTR 则是5月4号公布财报。AMD 最近持续走牛，资金提前提升，赌下周的财报。AMD 的 AI 芯片后来居上，市场关注的是今年的业绩指引。MI300 芯片的年营收指引可能会从35到40亿美元向上调整。如果营收指引上调，股价有一定机会会继续上涨。木头姐看好的 Shopify 正好是介于 AI 替代和利用 AI 之间的关键点上。Shopify 受到 SaaS 大跌影响，也跌去了不少，但是这家公司大量运用 AI 辅助工具，这些 AI 工具提高了商家的粘性和订阅收入。下周的财报或许是股价变盘的时间窗口。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截图时净值是 20.7 万，当天盈利 4025， 涨幅 1.98%， 今天总算跑赢大盘，而且也快回到年初数了。Circle 和 Reddit 的涨幅都超过了 10%， 持仓不多，但是涨幅可观。这两只股票各有特色，市场上找不到第二只，比如 CRCL Circle 啊，市场上并没有相同的个股可以买。 RDDT Reddit 也是一样的，整个美股仅此一只。特斯拉今天上涨了 2.41%， 主要是之前那一波下跌趋势差不多结束了，最近正在筑底。马斯克的另一只巨无霸 SpaceX 预计在6月份路演，下半年 IPO， 号称一上市就有2万亿市值。作为亲兄弟公司，特斯拉的总市值大概率会在1万亿到2万亿之间，对应的股价是265美元到530之间。马斯克的第一目标是600美元，否则他的1万亿薪酬就是画饼充饥，一点意义也没有啊。最后，有多位观众要求点评英特尔。英特尔在4月23号发布财报后进一步上涨，基本面困境反转， CPU 成了香饽饽。英特尔目前强势牛股上涨惯性好，短线不破五日均线就可以继续看涨。好嘞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